事情继续把它练熟，我们来祷告。我们好，你继续练好不好？你继续弹，把它弹熟。我们现在手牵着手来祷告哈，因为那个火还没点起来，大家还没习惯，大概离开分开太久了，还没习惯。你们过去这两个月有没有继续休课啊？好像还很冷哦，来。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求你把那火焰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先被点燃起来。主啊，你的火焰先降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先被焚烧。主耶稣，求你现在就来点燃我们。哦，我们不再沉睡，我们不再冷淡，我们要完完全全的被你苏醒过来。哦，因为在这世代，你呼召我们，我们大家来祷告，用方言祷告。哈利路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除去我们一切的昏睡，除去我们所有的疲劳，除去我们所有的软弱，哦，除去我们所有繁忙，哦，除去我们所有掺杂。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寻求你的面，我们今天定义要得着你的火焰。哦，从我们每一次我们醒过来，每一刻我们与你相遇，我们就要得着这火焰。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牵着，来进来，进来到圈子里面来，来大家用祷告哦，用方言祷告的，我们一定今天我们自己要被点着起来，否则我们这堂课就没意义。啊啦啦啦啦咔嚓啦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咔嚓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好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好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哦，除去我们的软弱，除去我们的昏睡，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除去我们的疲劳，除去我们所有的疲劳，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把那希望再次向我们点燃起来，点着起来我们的希望，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的心，说到连接我，将我分别为生，我们有分享你的吉他，得着你的火焰，站在破口中，讲究那世上的灵魂，救出自我怜悯的心，为这一次人群。现在我们来为你修了这堂课跟神呼求，既然神感动你来一定有用，为什么你要来参加这堂课的学习？求神来使用你，使用你，让你所学习的能够成为国度的祝福。我们现在开口祷告，开口祷告，你所学习的都要被主来使用，为主来使用，哦，成为教会的祝福，成为国度的祝福，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啊，我们不是空空来配件的，我们是来得着那属天的能力，属天的能力、权柄和恩高。我们来学习就是为了要得着这属天的能力、权柄和恩高，并且回应主对我们的呼召，回应我们在这世代收割灵魂的呼召。我们现在来大声的来开口祷告，先把自己点燃起来，点燃这火焰。哦，主啊，哈啦啦啦啦，每个人开口，开口，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谢谢你拣选我们，谢谢我们在这最紧要的时刻、最关键的时刻来与你同工。谢谢你拣选我们在这祭坛上，你要先点着我们，把我们分别为圣。主，盼望我们这未来的这两星期的课程，主成就一切的美意，超出我们所求所想，因为你要使用我们自己来塑造我们，把我们眺望起来，成为你 贵重合用的器皿。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Amen。 好，我们现在再来回到座位上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边唱就 边拍手来，把那个拍子打对，因为这个抒情意思。好，我们来唱这首。那个谁负责的麦克风的、啊、音响没声音了、啊、是谁负责啊？还是没哦？现在有了，还是因为我挂得太远，是怎么回事？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大家提起精神，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个心中的火点燃起来哦。那个我们这个我们人哦都很善变哦，两个月都是火都熄灭了，好，再次眺望起来，来大家拍手，来，预备起，恳求主亲眼看我双手，一切我所有甘心为你用，恳求主你看看我的心。谁来帮忙带？谁是带敬拜的来帮忙？ 这里面谁是带敬拜的 啊谁呀、啊、没有啊，没有一个带敬拜的。好，还没来啊，我们再来。恳求主你看看我双手，一切我所有甘心为你用，恳求主你看看我的心，塑造炼净我，将我分别为圣，我们要奔向你的祭坛，得着你的火焰，站在破口中抢救那世上的灵魂，救主赐我怜悯的心，为这迷失的人群，我们要改变世界，带来盼望，在这地为你的护照，建立无疆的教会，让你荣耀彰显，赐下救恩给万民，给万民。副歌，我们要奔向你的祭坛，得着你的火焰，站在破口中抢救那世上的灵魂，救主赐我怜悯的心，为这迷失的人群，我们要改变世界，带来盼望，在这地祭坛。我们点副歌来，我们要奔向你的祭坛，得着你的火焰，站在破口中抢救那世上的灵魂，求主赐我怜悯的心，为这迷失的人群，我们要改变世界，带来盼望，在这里我们要改变世界，来，我们要改变世界，带来盼望，在这里。请问你要改变世界要从什么开始改变起啊？从我们自己先改变，让我们自己先被这火点着起来，不然我们怎么去改变世界，带来盼望？自己有没有盼望？如果你有盼望，才能够把盼望带给人。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灵还不够，我们灵还不够，等一下这个情形会不太理想，所以再来，我们继续来敬拜，敬拜，把你的整个的灵魂体投向我们的神，在宝座前来到他面前。我相信当我们定义要的时候，要寻求他，他就必然让我们寻见。无论你有多么疲倦，无论过去的岁月对你来讲是多么的难，但是今天你就是要来到他面前，先得着他，先被他得着。好，我们再来唱，从头来。 恳求主，你看看我双手，一切我所有，甘心为你有。恳求主，你看看我的心，所造炼尽我，将我分别为圣。我们有奔向你的祭坛，得着你的火焰，站在破口中抢救那世上的灵魂，救主是我怜悯的心，为这迷失的人群，我们要改变世界，带来盼望，在这地我们要改变世界，带来盼望，在这地。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你是我们力量的源头。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与你连结。哦，我们要紧紧的连结，不因着各种环境疏忽，不因着我们的情绪而失去你的同在，失去你的火焰。主，你是我们唯一的热情，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就是要完完全全属于你。谢谢主，愿那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所献上的敬拜和呼求，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Amen。 请坐。好，我们今天是上一次没上一季没有来上，今天第一次来，请举手。好，一二三四，四位，其他都是我们原来的同学哈。那那个谱给我一下，待会儿还要用。那我们这一次呢，这两星期的课程会非常的实际，跟我们前一次的不一样啊。前次我们都着重在生命的建造，着重在与主的关系。那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就是要真枪实弹，要去真正的面对我们在这时代的呼召。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里的感觉如何啊。那因为我每次一出去服事都是转一大圈回来，每一次一转两个月就转一大圈回来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那个圣灵的水流啊，有没有感觉到这个神的心意非常的迫切？你们感觉你们在这里，你们有没有感觉到神的心意非常的迫切，或是圣灵那个水流非常浩大？有感觉请举手。才两位哦。糟了，所以这个每一次来就要努力的从第一天都开始帮你们散火，散到最后一堂课，我走了，你们又开始熄火。我盼望我们这个火种啊，火种是完全连接于在主的祭坛上。如果我们天天陷在祭坛上，我们的火就不至于冷淡消灭啊，不是等到下一次的再来帮你散起来，是自己就要成为一个散火的人。Amen。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属灵征战呢，其实是今天这堂课是要分享全备的属灵征战，其实真的是我觉得我跟神求这几天我就祷告，我刚下飞机有两天的时间在神面前预备心，我说神啊，这个这么真枪实弹，那一定是你自己选召的人，不是随随便便来这边学 knowledge， 不是那个 skill 的啊，或是 knowledge， 而是真正的你自己要上战场的啊。像我这几次到几个地方去服侍，有没有办法不用拿的好辛苦？到几个地方去服侍啊？上面一点啊。那我觉得啊，还是不够哈，声音。 待会儿会有等一下我们会用这一台，所以你们如果看不见我，可以这样可以的哈。好。像我这一趟去了几个国家，还有几个地方服侍，可以说是马不停蹄，那个比上次登出来的还紧密。但是我离开之前不是请你们为我祷告吗？没有想到中间又临时插队插好几个地方，好几个城市，几乎都没有停过，连要上飞机的那一天都还排得满满的。那我这两个月的服侍行程呢，就让我更觉得我们的神呢，我们神的心实在是非常的着急。那在几个那个，特别是在 Golden Gate 那个金门啊，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啊，他们以他们为中心划出十二个城门。那在那个金门那一块地方，特别是这个那块地方100多个国家里面，我们台湾包括在那里面，现在等于是整个圣灵的水流和火焰都往这个门，这个 Golden Gate 这个门。在这边运行的非常的强烈，所以当我在这几个国家服侍的时候，我就特别感觉到了神的心意，而且那个真实的情况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啊！所以呢，那个我们就看见那个耶稣基督再来日子很近，因为按照圣经的记载和按照那个神对他仆人先知的预言，我们都知道最后一棒，华人是福音的最后一棒，大使命最后一棒。而且呢，会透过台湾啊、和香港，以及连接大陆，回到回教世界，然后再到耶路撒冷，耶稣基督再来。所以这个是所有举世大家都皆知的啊、所有神的仆人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耶稣基督再来回来的路线。而最遭受到最撞击最深的就是台湾这一块地图。所以灾难特别的多，特别的多，而且特别的乱，怪象乱象特别多，在整个的我跑了那么多的国家里面，那在我们看起来，台湾是可以说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地方。请问你们来自台湾的，请举手，蛮多的哈，就一两个没有举手哈，就两个哈，请放下。那一块我们土生土长的地方有我们的骨肉啊，但是他们在那边很受苦。好像他们自己身在其中也是有茫然，也有苦痛，也有挣扎，也有失望绝望。那无论如何呢，我们看见神的心在那一块地图上，因为他所管教的，我们不要轻忽圣者的管教，因为他所爱的他必管教。那所以在那块地图虽然有那么多的败坏，那么多的痛苦流离啊、但是神的心呢，特别就在那块地图上在做工，而且做得很强烈的工。像我在9月5号到9号在花莲有五天的那个代祷者的那个他们取名叫引爆复兴特会，全部都是来参加，都是 intercessor， 但是当然也有很一般的弟兄姐妹，因为每一个都是被呼召成为代祷者，所以来参加了蛮热烈的。那在我们想象中，怎么有可能在花莲那个地区，我们以为会台北最火热，但是没有想到，哎，真是超出我们想象。那个每一天神的工作，非常的强烈，而且呢，神的作为呢是超出我们的理智的。那像我每一天在那边释放信息的时候，都有好多人被神的那个神的火焰得着。点燃焚烧起来，到第四天我就带领他们每一天早上都有晨祷会，4点到6点，那大概3点半黑蒙蒙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去等候神。你想想看，在花莲那个地方每一天晨祷会，你以为5个10个吗？7、80个，整个教会4分之3都来晨祷，那个火焰呢、你很难想象，而且他们祷告到弄翻天了，吵翻天了。他的祷告是吵翻天，那个原住民那个祷告都很激烈的。所以你如果站在那里，会觉得哦，很汗颜，觉得我们很不好意思，因为他们真是要主那个心，那个火热，愿意成为复兴的 器皿的那个心已经你没有办法把它拿下来，他已经要了，要定了，要复兴那个要定了，所以我们都非常感动。我带了四位同工去，有两位是教会的师母，两位是我自己的同工，包括五位，我们反而都被震撼住了。哇，清晨3:30就有人摸黑，他们还不是说什么开车脚踏车，有的用走路的，很早就起来走路走到教会啊，那个乡下地方啊，那年纪你不要以为年纪轻的中年人，有老年人70-80岁60-70岁一大早就去等候在那边，那4:00就开始祷告到6:00多还没结束，到6:30啊，大家纷纷的慢慢去上班的上班，上课的上课，上学的上学啊，所以很感人。每一天还不是说一个礼拜一天两天，那在这种天气已经渐渐进入寒冬，你格外扎心，看见他们那么的要主，那个火焰那么强。那到第四天的特会晚上，我就带领他们进入与主的立约啊，他们神有给我们意向，在那边建立一个祷告塔。我下礼拜一呢的课程会给你们看很多图片，让你们打开眼睛，哇，神做这么多事，我会让你们看很多啊，那都是最新神的作为，在世界的作为。那我星期四的晚上就神很奇妙的那个信息就一直带到要他们立约与主立约。那立约我们领圣餐的不是开玩笑的。那大家哭得要命，我说你们有没有这个决心，好，一直看要看见复兴，直到复兴临到台湾。如果你愿意今天晚上你出来立约，好，我们领圣餐，这一次立的约就是你要一直持守在这个祷告灯塔上，无论是守望，无论是读破口，或是一直持续的带祷，你愿意的请出来，有的都哭着，有的跪着爬着出来，啊，全场啊，很感人呢，真的好感人，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你们看会场，我们也有录影，有拍那个 DVD 啊，那大家都出来，我就带领他们唱那一首诗歌，说主，我愿意在你十字架道路上踏着你的血迹，好，与你同行。啊，很多人都流泪哭的简直是撕裂心肠。我们领完圣餐之后，我说我们现在安静，啊，神那个恩高很强，甜蜜的灵就整个降下来，然后很安息，就整个这样 calm 很沉淀。我说现在神要给你们一个平安夜。今晚上神要给你们平安夜，无论你过去有没有失眠，无论你过去睡眠品质好不好，神要今天晚上医治你，因为你跟他立约，立永恒的约，而且你愿意为他舍命摆上，所以神今天会给你们一个 favor， 就是让你们得到医治。那你们现在安静等候，那时候11:00多大家没有一个人走，神的同在到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走。我说现在这么晚了，你们明天要晨祷，我们约好9:00要去行走祷告。我带领他们，因为这一次教导都是带祷者方面、祷告方面的行军。我明天9:00要行军，我说你们慢慢的啊，慢慢离开，安安静静，不喧嚷，不扬声哦，慢慢离开。从来没有一次特会是安安静静，大家静悄悄离开。真的，当神同在的时候是那么奇妙。好安静，好安静，就离开。啊，隔天早上6:00多，我起来的时候，那个住的地方都会送报纸进来，一看，6.7级的大地震。啊，那一天晚上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一路就很感恩，结果出了教会，看到哦，上空都是天使。眼睛看见天使，而不是我一个人，好多人看见，哇，天使怎么那么多那么多。那个我跟你们分享过，3月份我在纽约啊，在讲到洁净圣殿的时候，天使来拜访，那个时候大概20几位嘛，好，天使这样两个进来。可是我们这一次一出去呢，那时候夜里11:45我看表，11:40都是天使，哇，满满的。那我们就好高兴了，主啊，你今天晚上真的要给我们平安夜。没有想到
一路上我们以为只有在那个教会上空，因为我们立约嘛，我们想当然我们立约神的心很满足很喜悦，所以就差遣天使来给我们平安，也没有想到一路我们开车到我们住的那个民宿的地方，全部后来神说他是整个花莲市都布满天使，整个花莲市那个成千上万你没办法数算的天使，而且呢看见天使在各家各户拆那个礼拜的根基，在每一家屋顶呢、啊，好多那个天使都忙得不得了，在拆屋顶，哐哐哐哐哐拆屋顶呢、啊，哦，就是那个拆完礼拜的根基，要有翻啊，把那个黑暗全都翻出来啊，就哇，我们看都看呆，哦，神啊，怎么那么奇妙？那个这种景象，可能是圣经上有记载，什么天使再来啊，怎么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众天使天君一起来，真的我没有想到是整个花莲市都是天使，真的。那我们那个就打开窗户跟天使打招呼啊，因为真的不好意思不打招呼太多了啊。那隔天清晨六点多看了报纸，昨天夜里十二点多六点第七级的大地震，嗯，我们怎么都没有感觉。我问我所有同工，你们有没有感觉？没有，我们睡得很好，因为神要给我们平安夜。结果九点的时候我们就聚集，哦，大家好准时，比我更准时，大家等在那里很兴奋，要去行走祷告，要去我们预定神给我们四个地点，要去破除那个累代的那个献祭点，还有累代的那个败坏的地方，他们那个花莲有几个点策略点是被魔鬼占据，我们要去破除那个咒诅。结果九点到的时候大家都在那里，我说请问你们昨天平安夜的请举手，他每一个人都举手，哦，睡得好好啊，神医治我的失眠哦，怎么样？哦，大家都形容很高兴。我说好，请问昨天半夜地震你们知道吗？他说啊，大家问来问去，没有一个人知道地震六点七级很强的，你们还记得吗？最强就七级嘛，六点七已经非常震，而且震央还在花莲呢。那一次报纸还登说什么预测错误，什么差100里啊，什么时间的问题，还报纸还登了纷纷纷纭呢。结果我们一夜睡到天亮，没有一个人哦，所有要去参加走祷的没有一个人有感觉到有地震。所以那个神的那个怜悯好大，神的恩典好大。后来我就带领他们，我们那个上礼拜上次我不是给你们那个讲义吗？要破除地点和建筑物的那个讲义，我就按照的次序带领他们敬拜赞美悔改之后，我们就出发。哦，太阳好大，大的不得了，比这个还强烈，突然变得好热。我说神啊，怎么我们今天要去走岛才太阳那么大？然后突然林里面有个声音说他要做事，他要行奇妙的事。我说主啊，那我们现在去哦，六十几个人，六七十个，包括小孩大概七十几个人，他们都我们都拿着都有的都请假，那是星期二，大家都请假哎，不上班哎，上课上都请假，说为主这一次一定要把。要赢得为主赢得花莲市，他们真的是实际走倒了啊！要为主赢得这个城市，所以他们都宁可这一生我就请假一次。好，那我们每一个人带着旗子，我们带油啦，哈，带清水啦，带盐啦，还有神给我们十几处经文，一大早神就给我经文，很清楚的，我们就把它 copy 成一张啊，大家都带着神的话语。那要出发之前，我说主啊，给我们一个恩典，今天云柱随着我们，云柱来遮盖我们。那我们出去的才没多久，那时候我们已经到十点半，那个太阳正热的时候出去的。我说主啊，给我们云柱，还有给我们冰雪的凉气。我们才到第一个定点下来的开始就。哦，开始慢慢就凉起来了，有风了。后来我们第一个地点把它破掉，那他们以前日据时代曾经有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地方，我们去那边破。破完以后一上车开始，我们车子十部车都是 van 啊，十部车，上面全部都是云，旁边两边都太阳，前面太阳，后面太阳，就我们这部十部车上面是云柱。是看得见的云柱，真就跟着我们车一直开，我们开到哪里那个云柱就到哪里。旧约的时代的云柱现在就在我们上空，真的好真实啊。那我们到第二定点，我们就要不然敬拜赞美领圣餐，每一个定点我们都领圣餐。 然后埋下神的话语，撒盐啦、郊游啦，还有宣告、吹号，带了好几支号去，他们的教会有七支号，我带去吹，这是很壮观啊，很真实的耶和华军队。到了第四站了，已经下午一点多了，快两点了，说主啊，给我们冰雪凉气，大家都满身大汗，因为我们下了车还要走路，有的山路很难走，有些地方都很偏僻啊，都很难走。神啊，给我们冰雪的凉气，哎，开始就毛毛细雨，毛毛细雨，我们大家很每一个满身大汗了，虽然有云柱啊，但是因为我们都很大声的热烈的喊嘛，还是有汗啊。结果又开始下毛毛细雨，不用撑伞，哦，好凉哦，风哦，吹哦。我们到第四站就大家都跪下来，万国都要来敬拜，万国都要来赞美主。他们那个阿美族啊，特别喜欢会跳舞，会敬拜。哦，随地一跪下就是敬拜赞美，哇，那时候圣灵好强运行啊，整个上空天使又飞过来了，然后我们就看到很真实，那个冰雪的凉气，不但没有太阳，而且好凉好舒服，就帮我们洗清我们所有的疲劳。等到我们敬拜完两点半了，我回到旅馆休息，我冲个澡休息，太阳出来了。三点半到四点半我们出发，因为6:10的飞机，所以他们4:30来接我们。哎，云柱又来了，就只有我们在屋子里面的时候，太阳出来，然后云柱又来了，啊，那个真实的不得了，你没话讲，我们的神，真的。所以那这一次，那我们立约之后呢，就在那边他们的那个祷告的中，他们的那个教会顶端是一个中塔中楼。那个灯突然大亮，比平常放光加一倍，没有人去加水电啊，没有人去加电力啊，可是突然放光，往四面八方照射，哎，所以那一次给我们很大的震撼，我们所有去服侍的，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得看到那个神的真实，在耶利米书第16:19那里他说，这一次要让你们知道是耶和华的作为。一回来神就说，我这一次要让你们知道这是耶和华的作为。16:21，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16:21，像这样的服饰真的很美，很真实，很美。所以我不晓得这一次我们能够做什么，但是神好像要我们在这个末后时代，我们要起来回应他的呼召，真实的回应呼召，做一个有用的器皿啊，正式的投入这个他呼召的行列。他呼召我们做什么呢？他呼召我们与他一起来同工，来做完成这福音的大收割，完成福音的大收割。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他们刚才我分享那个见证对你们有所激励，在这里好像没有那么火热，因为你们还没有在那个中心点，我们在那边是如火如荼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再次来到这个课堂上学习你天国的律例和法则，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分令人振奋的时代，谢谢你眼中的华人，谢谢你使用华人与你在末后时代进入最激烈属灵征战，要更积极的完成你的大使命的托付。主啊，求你把这火点燃，从我们这课堂上点燃。虽然我们在美国好像不是在那个火的中心点，但是主，我相信你把我们摆在这里是有意义的，是有用处的，让我们也点着这个火焰， 谢谢你，因为你要你愿意万人的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你呼召我们去得着这些世上的灵魂，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但得着这火焰，也得着你属天的权柄，因为你已经把权柄赐给教会，让我们能够在这末后时代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哦，这个字太小，会不会呀？来，今天是关于全能侍奉，这三天呢，我们非常具体、非常实际的，和你分享，和你们分享这一方面的事情，而且是我们要真正的操练啊，真枪实弹的操练啊。我们正处在一个很令人振奋的时代，也就是说，你可以经历圣经上所记载的，你都可以经历，你都可以经历，是很令人兴奋的。这不再是知识，不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发生在你身旁，每一时每一刻都有可能让你触摸得到的事情。因为在这个时代呢，圣灵已经在全世界各地搅动了，搅动激励着教会啊。那整个为什么会这么的积极呢？因为圣灵要把这教会激动起来，脱离软弱的光景。我们历世历代软弱太久了，太久了，那神已经受不了了，受不了，所以呢，要让我们快点脱离这个软弱的光景，而我们积极而有效力的进入完成这个大使命。这大使命呢，不是限定在某些人身上，而是人人都要负起这个大使命的责任。那神已经在圣经里已经说到，他把权柄赐给教会了，赐给教会，只是我们不会操练，而且我们操练的不够。所以呢，我们其实这个时代呢，这是我教会最兴奋的时代，是你可以掌握权柄，而且看释放大能时代。我们能够胜过魔鬼，也能够赶出邪灵的邪灵的辖制。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一方面缺少认识，或是缺少实际的操练，所以呢，以至于那些受欺压的、受捆绑的，包括自己服侍本身呢，也造成亏损，自己器皿，包括器皿本身都造成亏损和疏忽。所以呢，其实这两个星期我们要上的课才是最棒的、最火的一个属灵的学习。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预备心，每一次你要来上课之前，你就跟神求一个恩典，说神啊，你帮助我在每一堂课我都能够得着你要我得着的装备，好叫我没有白白来这一招，让我这末后的世代我真是进入你的心意，完成你对我的托付啊。那在每一次的特会里头呢，我都看见很强烈的那个圣灵的工作，还有经历到上帝的医治的大能和他的怜悯和慈爱。所以神啊，实际要我们实际的起来，我们真正的起来，不是单单在圣经上的，而是我们真的能够起来到各处，在你所在所到之处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至少你要自己同文化同种族的祝福，你自己周围的人，你的家人，你的教会，是不是因着你这样的学习得到祝福呢？是不是因着你的学习更深的认识神啊？让我们一起来回应神的呼召。在回应这个呼召呢，首先我们预备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呢，就是圣经的知识。我们一定自己在圣经的基础上一定要打好很好的根基，很深的根基，对圣经的知识要很熟。第二，我们自己要先被释放，你要自己经历，自己先经历了，你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和能够释放别人。而耶稣他在世的那段日子， 他所做的工，他就是叫我们去传福音、医病和赶鬼。你跟随耶稣就是做这三件事情，是人人都要做，不是说特殊的器皿才去为人医病和赶鬼，是每一个人都要。而为什么很多人他自己自身难保，如何去服侍人呢？就是因为自己还需要在这一方面被自己还要去经历。第三，我们要真正参与这样一个服侍的行列。每一个人都要参与，你说啊，我不是这个恩赐，我不必，不是的。耶稣说你每一个人都要去为人祷告，为人祷告。耶稣说的，你跟随他的，他所做的你都要做，并且做得更大。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我挡到你们了。 OK， 现在我们来看，按照圣经，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学习。要不要我待会儿 copy 给你们？你们不要抄，有两张 copy， 你们不要抄，因为听的比较重要啊。待会儿我就整个就 copy 给你们。那个在每一次的特会里，特别是在最近这几年，几乎那个聚会里头，很容易看见神的作为，圣经的作为。那是因为末后世代的关系，以前怎么没有这么多？以前都好好的啊，那个聚会就是安安静静的就过去啊，为什么现在这几年来每一次特会都有很多的彰显？那是因为末后世代的原因。末后时代圣灵的工作越长寿，邪灵就越出来蠢动，就来抵挡圣灵，所以会显得比过去那个世代还更强。而以一些人，你现在注意听哦，当你参加这种特会时候，如果你突然刚才在进来之前还好好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会头痛？忽然你会经历到头痛，觉得头上好像有一条带子缠住，感到很不舒服，感觉到你有受搅动。其实呢，这就是在我们周围、我们的环境里头，或是我们里面的黑暗权势的一个彰显。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说哦，我头痛了，哎呀，我快点出去吃个药啊，或是离开这个，不是，而是要到前面来被祷告。这是特会的现象之一。第二个现象呢是胃痛。你本来好好的进入这个特会之后，突然觉得胃在翻滚，脚痛了。都要出来接受祷告。第三是惊慌，觉得里面呢有一阵子有你心情好像很跳动很厉害，或是很惊慌，想要离开，想要往后逃跑，那你不要跑，接受服侍。第四呢是愤怒，突然感觉愤怒，很生气，或是对这个讲员越听越生气啊，甚至想把讲员杀掉。对呀、啊。那个就是邪灵的彰显。通常这种特会都有这种四种现象发生：头痛、胃痛、惊慌和愤怒。你现在有没有这四个情况？请举手。你今天觉得头痛，请举手。哇，你不要把我杀死吧！你会怎么样？头痛吗？
惊慌
哈，那就是你可能环境或是你自己里面有一些东西需要被对付的碰撞了，碰到圣灵了。你呢？你是什么？头痛。对了，那就是你还需要被释放。还有没有？有没有胃痛或愤怒好生气的？有没有？没有哦，还好。我碰过那个康麦克，他曾经有人还走到前面说我想杀你。他不怕，你杀你怎么不杀？因为你周围都是盾牌。那个人想杀他，他想杀，可是他杀不下，因为他在那个灵界看到他周围的盾牌啊。他说那我现在靠近你来杀，哇，大叫灵就出去了。所以不要怕，不要被这些现象影响。所以现在我们要了解，现在都是真实的情况。你们这两个礼拜所学的是真枪实弹哦，这真实，而且要操练。如果碰见有什么事情的话，你们要快点发问，因为将来我们都会碰到。今天你所学不是为了功课而已，是为了你要面临这个属灵的征战，而且你可能神会把你差派到去带领，无论是小组，最起码你会在小组里面发生啊、哦，你就懂得怎么应付了。这个人来参加小组，怎么突然胃痛啊？快点去吃药。不是的，快点祷告。你怎么头痛啊？你怎么突然很愤怒、很生气啊？ 不是的，那都是邪灵的工作。好，我们现在来处理头痛的，还有惊慌的，请举手。刚才觉得不舒服，请举手。好，我奉耶稣，你看我这边，眼睛看我这边，奉耶稣基督圣名命令，在你里面惧怕的人退去。你说 Amen。奉耶稣基督圣名命令，你后脑欺压的人退去，头痛退去，退去，头痛退去，惊慌退去，退去。有没有人胃痛？我感觉有人胃不舒服，谁呀、啊？胃嘿，在那边哦，灼热感出去，喉咙。啊，我奉耶稣基督圣名命令，在你的喉咙和胃里面搅动的人退去。退去，退去，还有没有人不舒服的？啊，你什么？
心跳。
心跳，好，我奉耶稣基督圣名命令在你里面，所有惧怕、惊慌的人退去，惊慌的人退去。
我是感觉好像有人在。
有东西哈，好，对，我奉耶稣基督圣命令你头顶那个气压的人退去，退去。好，有没有比较舒服一点？刚才赶一赶比较舒服啊，这边有了，好了吗？好了哈，你好了没有？惊慌好了，差不多啊。好，我奉耶稣基督圣名，那个惊慌退去，所有不舒服的感觉退去。你呢？
不是忽然的，我是从昨天有那个心情的。
平常就会这样子。
是这一两天有一些事情是有压抑。
哦，有一些事情。
有。
OK。好，奉耶稣基督圣名，命令在你胸口这个气压灵退去，退去。好，可以。好，当我们这聚会之前先处理这些，然后开始再来思想，哎，再来分享真理，你就不会受影响。哎，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个现象哦。这末世代都是这个样的，到处都是这个样子。好，按照从圣经来考察，耶稣的服事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耶稣，我们观看圣经的记载，他如何释放人，我们从这当中学习一些原则。要从你看看耶稣的释放里面，他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况，他不同的处理。同样医治瞎眼，他有不同的方法啊。那一样的，我们看见无论他用什么方法，在什么地方，他有一个最宝贝的秘诀，那个 key， 他的那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恩膏。所以耶稣来释放，来到世上服事之前，他说先领受的就是恩膏。恩膏这件事情使他能够在他所有的服事里面得胜，胜过仇敌，赶出魔鬼。啊，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十章二十七节，现在翻开那处经文。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七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念。每一个人都要打开圣经来念神的话语。好，请。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这个因肥壮缘故撑断，有一个翻译叫做因膏油的缘故毁坏。哦，这个预言是指以色列人神的百姓有一天会因着膏油而得到释放。啊，从这里记载我们看见三件事情：百姓被捆绑受压制，他们被捆绑压制是受外来的军队所压制；第二，百姓他们身负重担，他们有很多的担子放在肩头。啊，也许是这埃及人对百姓课重税或是其他的事情。第三，他们有重轭，这个重轭呢，就是有好像是奴隶的身份一样。他们本来应该自由的，结果被牵扯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另外一件事情上，他们好像奴隶，不能够自由活动，被卡住了。那这个按照属灵的意义呢，一样的，我们也是，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在属灵，也许你没有被课重税，也许你没有什么军队来打搅你，但是你有那个黑暗的权势的军队，魔君啊来打搅你，那个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无论是 demon evil 也好，他呢，这个权势在我们生命中带给我们什么重担，带给我们重恶，就好像是当年以色列百姓遇见仇敌一样，捆绑他们。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挣脱这个重担和重恶呢？在旧约时代，他们已经懂得是一个 高有恩高，因高有的缘故就毁坏。同样在新约时代也是一样，耶稣在我们再看，我们来看耶稣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四章十八节，四章十八节十九节，你看看耶稣他出来的时候，他所领受的就是这样一个呼召，就是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三节的呼召，我们一起来念，请。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哦，这个就是耶稣他来，他进入他真正的服事之前，他所得到的这样的呼召啊。所以在使徒行传那里有记载，第三十八十章三十八节说，神怎样以圣灵的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有两件秘诀能够撑断那个重恶，就是膏油和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和那个膏油恩膏临到的时候，就能够打破一切的捆绑。我们从这个从这段经文啊，以赛亚的第二个预言应验在耶稣身上，就是六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将来会有一个人被圣灵恩膏，他要败坏邪灵在人身上一切的作为，他要把人从捆绑的中释放出来啊。这样的一个预言是透过耶稣临到我们身上，临到你和我身上。所以耶稣说，当我离开的时候，我会差遣圣灵把会师来，有没有？圣灵就是恩膏，就是膏油，就是恩膏的本身。他呢会临到凡事等候他、寻求他、渴慕他的人身上，特别是跟随耶稣的人身上。与你与神同在，与耶稣同在，这个膏油会临到你，所以你也会看到，在这个时代你也会看到许多人透过你，透过你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你会更看到因着你与主的同在，你领受的膏油了，你就可以打破一切的捆绑和重恶。你还记得上一期上两个月我们讲到那个辨别朱令你要得着恩膏更新你的油，我好像讲到这篇信息，要得着这个膏油怎么得着呢？就是要进入幔内，进入与主同关所。当你与主同关所的时候，你就有这能力啊。撒母耳记上在旧约已经都提到16章14节15节23节那里，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从神那里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时，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啊，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扫罗是被恩膏来做以色列百姓的王，是神所拣选与神同工为神工作的领袖。为什么他后来他这个恩膏会没有了，而且给魔鬼进来？因为他背叛了神，他远离了神，因着他的顽梗和悖逆。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都是被神恩膏的，被神膏抹的，但是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了神，什么时候有悖逆的心，这个膏油会离开我们，恩膏就会离开了，邪灵就进来。你什么时候没有膏油，什么时候邪灵就进来啊。同样的在旧约时代，他本来是一个领袖，但是他最后他因为犯了罪，邪灵就混乱他、惊吓他、扰乱他，以至于他呢就慢慢的就从他的位上退下来了，被神弃绝了。撒母耳记上16章23节说，大卫是神所膏抹的人，当他弹琴的时候那个就释放恩膏断开了，就他就舒畅了，扫罗就舒畅了。但是这个舒畅只是虽然舒畅只是短暂的，对扫罗而言是短暂的，因为他本性没有改变。 那从这段记载里面，我们看见两个相对的事情，一个就是你与主同在，你就有高油；一个就是你背逆神，你的高油就没了，而且魔鬼就进来了，很清楚了。所以在箴言十七章，请大家翻开十七章第十一节，箴言十七章第十一节，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十七章十一节，请。恶人子寻背叛，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我们再念一次。恶人子寻背叛，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其实这个恶人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愚昧的人，不懂得敬畏神的人。我们把它翻译成恶人好奇怪，好像作恶作怪的人，其实不是，只是愚昧的不懂得敬畏神的人呢、就他就是背叛神。你不亲近神就是等于背叛神，这个时候呢就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来攻击他。也就是说神呢就容许魔鬼来伤害我们，来扰乱我们，奉差耶。你有没有发现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所以呢耶稣呢出来服侍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出来服侍不是随便的，我从天降下来，不是，他先行诸般的义，他是按照当时的体制，按照当时的体制，我们要行使权柄就必须就是看见耶稣他要开始进入服侍的时候，他就必须按照那个次序来，也是先让约翰来在他身上在为他施洗，他先顺服在当时的权柄之下，领受水洗，然后领受圣灵，圣灵降临在他身上，耶稣才被恩膏，而且耶稣还到旷野去禁食40天。他，你看，按照他没有说我从天上而降，空降部队，我什么都有，没有，他行人该行的每一件事情，他不但受水礼，受圣灵的礼，然后呢，他还禁食，他真实的委身。因此他能够在灵里面站立得稳，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从耶稣来的。如果没有顺服的话就没有权柄，一个人的服事权柄是从顺服来的。耶稣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还有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来，我们看五章十九节，这一点非常重要。你如果要服事有权柄，你要先顺服你的权柄。简单一句话，啊，我们看五章十九节，请耶稣对他们，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请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好，不能凭着自己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怎么看见呢？就是要等候神，亲近神，仰望他，仰望他让你看见了。像我每一次要去服事之前，我一定等候在神面前，求神让我看见他要做什么事。然后有时候整个特会好几百人，我就求神让我先知道这特会里面的情况如何。那像现在有一些教会，有一些地区他们请我去带领特会联合的，我说你们如果要让我服事，请你先写下来啊，先把你们带导事项写下来，我先祷告，我先到宝座前寻求奥秘事，然后我再来服事就很简单。真的现在果效都很快，我先得到他们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的关键点在哪里，然后我先去记下，等到他们轮到他们祷告的时候，啪啪啪啪，很快啊，现在速度快的，而且很轻松，服事变得好轻松啊，服事完以后，没事没事，都是神做的，我都没做什么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开启，就我是从这一处经文得着亮光，得着一个 rhema， 就是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要先看到。你在服事之前，比如说你要为人祷告，现在我们在教会不是有很多的需要吗？你要为人祷告，你要先事先跟神求，预备你自己的心，说主啊，你先让我明白 你先让我属灵敏锐，很敏锐，明白对方的需要，然后我再来服侍他们。你求你先给我话语，或是给我意象。哎，当你这样求神，从来不会让你落空，不会是让你白白等候，什么感觉都没有，不会，他一定会给你启示一些什么东西。你们有这样经验，请举手。有哈，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多多操练。譬如说你有人找你的祷告，找你服侍，或是你做任何一样的服侍，带领敬拜也好，或是教导主日学也好，你自己先跟神求神啊。这一次要来的那些学生，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光景，求你先让我明白，好叫我备课的时候，我准备课程的时候，我就刚好切中他们的需要。哎，你上头来给我的那个生命的粮怎么样喂养他们，让我成功有流通管道。那我们有委身在这个神的托付的事工里头，然后我们有付上代价，或是你进食一天两天一餐两餐，像耶稣也是一样啊，他为了要服侍当地的人群，他进食40天啊，在旷野接受三次魔鬼的试探，他通过种种试探他才出来服侍的，一样的，他也是正确实的委身，而且他进食，所以他得着了能力和权柄。现在最重要是权柄，这个顺服，这两个字。我发觉啊，我现在真的是看见了，真的服侍这么多看见了。为什么同样医治释放的器皿，为什么有些人服侍的软弱，为什么有些人服侍那么有果效？这个跟他本身的顺服有关，那个权柄不通。Authority 不通啊，就是也就是恩高不通。你如果你自己在你的位置上，你没有顺服你上面权柄，你很难做这种权柄的服侍。也就是说，仇敌也知道你是悖逆的。如果我们不顺权柄，就是我们悖逆嘛。悖逆就是邪灵之一，就是你跟仇敌相通，所以你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你懂吗？后来才发现，哎呀，为什么很多人这样？因为他就是不听了。比如说很简单啊，很简单，比如说你在教会里面啊，你就看不惯这个小组长，你觉得这个不好啊，他个不如我，哎呀，他还有很多。但是如果他是神所高某的小组长，你就顺服他。可是我们呢，我们常常会按照这个你自己的判断，或是按照人家的外观，你就认为判定这个人不够，你不服他，他不够当你的遮盖，不够当你的权柄。你单单这个小事上你不顺服，你的服事就漏掉很多膏油。同样，你在教会跟牧师过不去吗？你跟师母过不去吗？那你的膏油会漏掉很多。我现在发现很多人是因为这样漏掉的，所以为人祷告没果效啊，没有膏油啊，带敬拜或是带小组没膏油，因为你本身就是里面有悖逆嘛，悖逆就是最容易给魔鬼啊。入侵的，你看保罗就是悖逆啊，保罗就是很明显的例子。本来是一个一国之君啊，他居然悖逆了，悖逆神的仆人。OK， 他后来就漏掉了膏油，而是失去了王位。同样的，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注意，我们这个时代你要领受强有力的恩膏吗？不是在那边呼喊啊什么，除了你要亲近神，你要与主同观所，就是你要做一个绝对顺服的器皿。觉得顺服神把你摆在什么人的下面，你就好好顺服，就算他错你就跟他错到底，神还是会让你对的。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以前在服侍的时候我刚开始出来呢，我那个我的上面上面他们有很多这个上面很多，我是最微小的一个，那他们哇都很强。那特别是属灵的 leader， 他通常呢上面的会有很多声音对他说啦，所以呢通常你会发现好像有一些你在旁边看了替他冒冷汗的，他还做决定也听了进去。那特别是我们这种什么守望的啦哈，守望的或是带祷者啊，你在祷告里面很敏锐发现，哎呀不对啊，他会错下去的。可是他你没办法，你到你那个时候你的 position 不够，你根本没办法对他讲话，你跟他讲他也听不下去，所以你干着急好着急啊。可是你明明看他错，可是又不能说什么，就让他错下去，然后他自己神不会让他神不会说 糟糕到一个地步，他没有 回头之地的余地，他还是会让他回头，但是学了教训。但是我们在这边忍耐顺服，神就把我们提升。我这么多年来，我真的是经历到这样，经历到就是说如何真的是透过这个绝对的顺服啊，来炼尽破碎我们的生命。其实神呢，都常常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很难顺服的环境，或是把你摆在一个很哎呀，好像暴君的，好像一个专制的一个属灵权柄下面。你说神怎么会把这个，怎么会让他站那么高位？他就是在磨你啊，他就让他站那么高位，就是在磨你，来破碎你。可是那如果你不明白，你跟神换不过去，你还鸡蛋碰石头，是你吃亏。但是你如果愿意顺服下来，哎呀，反正就是我那个时候不想为什么，就神就让我这样学习。明明知道他错了，好吧，就跟啊，跟了错到底啊，反正他负责啊。可是到最后，我这边被破碎了。被挤压被破碎之后，我更宽广了。那现在回头看的确是这么多年来啊，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这个破碎功课，真的神的报答很大很大很大。我只能够这么说啊，因为真的是我最近这几年再回到我以前服侍的地方，哇，他们就我看到下面啊，因为他们那个神就要我释放恩膏给他们，我发现哎呦啊，看那些人我心里面就好凄，就是一股那个很凄凉或是很酸楚。我就觉得当年你们打压我，瞧不起我啊，当年你们对我那样，可是现在你在下面领受我释放恩膏，你懂我意思吗？啊，就是我们当年就是那些人哇，像哇，可是因为我们就一直忍，就是一直顺服，一直顺服，顺服前面，然后容许这个环境来挤压我，来破碎我们，啊，那正在破碎到时，要差不多神就把你升高，升高，然后宽广，哦，到时到现在在国度服侍，然后哦，他们邀请我回去说，看，哎呦，当年那些人都还在那里，他们在那边要恩膏，哎呦，我心里就好痛，很痛，哎，然后我的属灵领袖他会说，哇，哦。他说他就很感慨说，啊，当年我们真的是很亏待你，他自己讲哦，电话告诉我说，啊，当年我们很亏待你，但是现在看见神这样使用你，我们知道你是你付上很多的代价，你有很多的炼净和破碎。哎，他自己又感而发这电话说，哎，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补偿，但是神自己补偿你了。嗯，神也会让他们反省过来，反省当年怎么被欺压，怎么被不公平的待遇，被误会，被挫折，哎呀，那些很多呢，很多很多，可是这些全部现在都昭然若揭了。我就想到以利亚神要使用他成为一个降火先知之前，我们看十八章，好轰轰烈烈，哇，好棒哦，神啊，你看你透过以利亚降火，我也要成为一个降火的先知。可是你知道以利亚怎么被破碎吗？神叫他去撒勒法，先叫他到那个什么顿，然后再到撒勒法去，哦，在基来来，我们来看看基利西，好，到基利西去隐于活水。基利西后来才查考，哦，原来啊，他是神借着干旱要改变这个国家，他还预备一个器皿，他同时做两件事情啊。基利西就是活水，那个原文希腊文叫做活水。神啊，先叫以利亚去活水旁去每天喝活水，然后等候乌鸦，不吉祥的鸟每天要来咬叼饼和肉来，万一那个鸭乌鸦不飞回来的话，他就没得吃，他就整天在等着那个就是带着那个全然的信靠，有或没有都要信靠的这种信心，在基利西旁啊，一天过一天，好，时候到了，哎，干了，溪水干了。后来查考历史呢，查考历史，原来他在基利西等了一年，一整年就是等候乌鸦来。乌鸦万一罢工怎么办？哎，乌鸦万一掉下去了，或者把它吃掉，都有可能，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而且这个靠着一只不吉祥的鸟来喂养它，来吃天上的粮食，喝佛水，好，喝得差不多，没事，一整年没事干。然后之后人说，你要到撒勒法去，就像个穷寡妇，请求他来供养你。那个 他的撒勒法原文叫做什么？破碎炼净。哦，原来一个大器皿要经过破碎和炼净。到那个撒勒法的妇人那边去，你看那妇人说，不是说哦你是大先知来，哇恭恭敬敬请了，没有，他说我没有了，我今天只有剩一点点油和一点点那个坛里面就一点点的那个面，那我这个做好了哈，给我和我儿子吃的就没了，死就死算了。他还没有说我做好先给你吃，没有没有，你看看他要接受这样的命运，接受这样的挑战，就是破碎他的那个骄傲。他是一个大先知耶，一个神人耶，就来到这边，那个寡妇说我儿子还我先吃了再说吧，有剩的给你才给你。所以这个以利亚要多大的破碎啊，然后每他求哦，他里面都是用求哦，他不是向神求，向个穷寡妇求啊。不但如此，好，让神为他行了神迹了，行了神迹，又有面也不短少啊，油也不缺，面也不缺少，面那个坛内的面没有减少啊，油也没有短缺，以为这事情过了，行了大神迹应该很好，哇，没想到他儿子病了，这个又怪他了，过头又猜想他忘了，他行完神迹忘了。你看，我们也经常如此啊，我们经常为人服侍，不是，哎，他很好，怎么后来又看他又变成这个样子？我们为人服侍，很多时候那些被我们服侍的没有感恩，反过来还要咬你一口，还怪你，有没有？有啊，我们服侍经常有这种情形，没有感恩之情还怪你。你看那个穷寡妇，你看神人啊，是你又来到我家里，所以让神想念起我的罪，所以我儿子死了。哦，这下子那个以利亚如果是一个信心不够坚定，与没有次立在神面前，所以第一句话他就说，我说他那个以利亚说，我奉着我是次立在耶和华面前我的神，他是站立，他侍奉着我所侍奉的耶和华那个永生神了。他那个原文是说我站立在永生，也就是说他时时刻刻与神的连结，让他有足够的信心面对各种灾变，各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灾难啊，然后来训练他，熬炼他的心智和破碎这个器皿。所以我就想到以利亚他这个器皿，他之所以让神那么的信任，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因为他对神的绝对的顺服，绝对的奉献，所以最后神使用他改变全国的命运，改变他，使用他降下火来改变全国命运，大家知道，哦，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今天神也是使用你们，使用我们成为一个复兴的器皿，这个复兴的器皿是需要被破碎的，需要被炼净被破碎啊，这个炼净的破碎就从顺服这边开始做起。如果你看不惯你的周围的人，如果你看不惯你的上面的属灵的领袖或者是你的上司，如果这一点没有做到，那你先别谈服事，高有被你阻断了，真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好，无论如何你的经验啊，你的才干，你的智慧比你属灵领袖好吗？那没关系，神就是把你摆在那里破碎，你就完全顺服他，而且完全跟他配合，这时候神会让神说，我使人降卑，我使人升高，他先把你降得最低最低，然后再让你升高，你不降下你就永远没办法升高，这个是天国的律例和法则。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顺服，就是因为我在最近这十几年来在服侍医病赶鬼，很多人鬼赶不出去啊，你自己本身就悖逆，本身就已经有破口有通路，跟 spirit 那个 evil spirit 那个 rebel 有通路，当然你没有办法释放人嘛，你当然没有办法医治人，是因为你的悖逆。而我们通常是在这个地方跌倒，不顺服权柄跌倒，真的，我们在不顺的地方有了破口，而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学习，无论你学习以后你的知识有多么广泛，你的经验有多么丰富，你这一点先来突破，先来顺服你的权柄，其他再来谈，这个是你里面的根基。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见耶稣也是这样的，他不是说哦我不用你们才要，他也是一样顺服权柄，耶稣在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步一步让我们看，让我们学习的。另外一个医治释放的权柄是从爱和怜悯而来的。很多鬼 被那个魔鬼压制的，被 evil spirit 那个侵犯的黑暗的那个被 evil spirit 侵犯的人呢，他们多半呢、啊，多半是因为里面有破口，有被气绝，或是有一些伤害，很多情绪上的伤害，心灵的伤害。那因为如此，所以魔鬼有机会入侵，所以这需要他们的罪需要是爱和怜悯。